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喽。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大型自我表彰大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 Yes， 我太棒了，为自己庆祝。
对，为自己打气。
在微博上跟大家征集了过去一年有哪一个时刻是你会觉得 Yes， 我太棒了，就是有这种感觉的。今天也作为一个就是大型合集，然后我们来就分享就是关于这件事情的感觉啊，有什么就是很不错的回忆啊。看评论的时候就感觉天哪，大家的生活好精彩。
本期节目是由拥有200多年品牌历史的咽喉护理品牌龙角散和小宇宙联合推出的这次我想大声说 Yes播客企划系列的节目之一。我们就是非常开心收到龙角散和小宇宙的邀请，在国际劳动妇女节共同为女性每个自在发声的时刻而庆祝。这一次小宇宙和龙角散同时就是跟我们讨论出这一期的题目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蛮开心的。因为讲真的，我们其实很少对自己喊 yes， 一般都会先陷入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的时刻，对不对？很少会就是觉得哇，天哪，我真的太棒了。这个话你要是在家里讲出来，而且通常就会被打压或者是被嘲笑。所以我们有这么样一个博客，大家一起共庆这一些我们就是觉得自己很棒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或做得很好的时刻，我就觉得这非常好。
我们先来讲我们自己吧。我觉得我第一个想起来的是就是游泳的事情。去年游泳是一个复健行为，因为之前其实就学会了，但是已经好有2年没有游了吧，然后去年又重新恢复开始游泳。一开始我就是一个小时大概游1000米那样子，是那种慢慢的，因为也不是特别的娴熟，甚至到深水区心里还会有点害怕的那一种。然后到后面一周就是能去个好几次，会带运动手表去嘛，然后还要检验自己的成绩，然后检查自己的游泳效率什么什么的，一点点有在进步，变成了一个小时能游1200米、1500米，然后1600，然后就是又卡在那里，然后又往前进步一点点，到后面一个小时能游2000米、2100这样子，就相当于从一开始的那个1000米就已经速度能够翻倍了。其实这种在如果大家是那种很常游泳的人的话，这个速度并不算一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的速度，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后觉得很不错。主要是我有一个感受特别好的是，因为我长期的游泳之后，我的心肺功能比我想象的就是要好了很多。去年10月的时候就是去马尔代夫玩的时候就浮潜嘛，去浮潜的话因为在海里面那个海浪跟游泳池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风也很大，其实人游泳的压力会比较大，而且心态上也会比较惊恐，肯定还是要穿救生衣，要穿脚蹼什么的。但是我跟我对象我们两个人结伴下去浮潜，他也会游泳，但是他没有规律锻炼，他的心肺就是比我差很多，就大概可能比如说到40分钟的时候他就已经不行了，然后我就是一个小时还精神矍铄，我就感觉我游泳整个表现有好很多，对自己游得好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自豪。更美妙的就是在浮潜的时候还看到了小鲨鱼，然后小鲨鱼非常的可爱，银色的白白的，它的尾巴还有它那个身上的那个尖尖的那个鳍又是黑色的，就是一个重点色小鲨鱼非常美妙。一天就是去游泳，然后在海里面看到小鲨鱼在下面游，就是最近的时候就是可能离我就是很近，就是在我身下的那种，看到小鲨鱼在珊瑚礁里面这样窜来窜去，因为游泳技术有得到提高就能跟小鲨鱼一起游泳，哇，就每天都感觉超级梦幻，非常非常的幸福。
听到小鲨鱼已经觉得很幸福
对，就有一种因为之前其实也浮潜过，但是之前游泳没有那么好，就是胆子没有这么大，也不敢游出去很多，完全没有就是这次这么自由的感觉。就是在水里面因为对自己的游泳技巧稍微有一点信心之后，就是能在水里面伸开双手就是感觉飞在天空中一样，因为水很轻，然后下面是鲨鱼在游，就是好美哦，
真不错。本人的 yes 时刻也就是近期发生吧，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舅舅一家就来我们家过年，因为我们家就是很典型的老中家庭，尤其是我舅舅是那种传统的公务员，就说什么话都是要那种保留三分，这就是他们的那种你知道职场经验吧在我们家任何话都不说透的，习惯了这样子，经常就是比方说吃饭啊 你要进行一番强烈的那种，就像塞红包一样的那种强烈的那种斗争，就比方说啊，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就是你根本就不要问他要不要，就是你就要。在我们家就是这样子，根本没有人尊重别人的意见。就像最近他们临走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众所周知，北京没有什么特产，然后我就回去的时候就不知道给其他亲戚带些什么。后来他们发现就是北京的烧饼做得不错，就决定带点烧饼回去，就听上去已经就是。很寒酸但是在带之前他就有询问一下，就是我舅家，我们家住的挺久的嘛，就是姐妹之间，就我妈他们啊，我舅舅我姨妈他们就是会经常打电话，我舅舅的弟弟我的小舅舅就是会问你们住的怎么样啊，吃的怎么样啊，就是会讲一些这样的话，然后他们就顺便问了一下说，哎，我们要带烧饼回去，你那个要不要呢？我姨妈就说她想要，我的小舅舅就说她不想要。本来我以为这是一个统计行为，你知道吗？想要你要几个，甜的还是咸的，就是酥脆的还是火烧，就是我以为它是个统计的行为，结果根本不是，它就是一个客气性的对话。因为我发现他们就是临走之前去采购啊，我舅舅依然买了每个人的份，我舅妈就是说小舅不是说不要吗，我舅舅就说他是我弟，我懂他，我给他他就会要，然后我舅妈就说不是吧就说他明明就是说他不要啊，就是一副那种这件事我做主了，你不要多啰嗦，他就是我一定要给，而且如果只是他就是因为他推脱了说不要，你还真的不给他，他会伤心。我觉得现在这件事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了，我在旁边听他们的这样的就是一些就是家庭讨论，我已经觉得天哪，头好大呀。本人就是致力于推广在家里就是要说真话，每个人说的话就是代表你心中所想，不要讲一些啊我不要其实很想要的那种违背就真心的话。第一次推广就是我中午我想去吃寿喜锅，然后我妈就说不要去，忍一下。我忍不了，我真的很想吃，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种爱吃的女的，一旦想到了这件事没有完成，你就是辗转反侧，就是睡不了了，你就是明天一定要把这个吃掉，否则你就难受。就跟我妈说不行，我一定要去吃。妈就是你知道很爱小孩的妈妈，我妈说要不然这样吧，你一个人偷偷去吃，就说你出去开会了、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我妈说因为你舅舅肯定不会喜欢吃这种怪怪气的东西啊，你知道只吃中餐的家庭哈。我妈就说你就偷偷去吃，然后就是还试图跟我打配合，就是说耶你明天是不是想去开会啊，就
你妈真的很努力，
对，像这样我就想做一个你知道大家讲真话的人，对，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直接说我不开会，就是让我妈很痛苦。我就说我确实要开会，但是我中午还是要去吃寿喜锅，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你知道吗？我妈就是开始瞪我，我就在家里我就说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出去吃，然后我舅舅就是有点听不懂寿喜锅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就跟他稍微解释一下，我就说是大概是从日本传来的一种食物啊，什么什么，反正大概解释一下。我说，但是我去的日料店呢，它也不仅仅是有寿喜锅，它还是有别的，像寿司啊，还有什么那个鳗鱼饭啊。我说的，我是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不想吃日料，因为我妈就是很不爱吃日料的，你也可以不去，你的人生是有选择的，就是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不用就是特意说啊，我都邀请你了你好像不去就不好意思，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也不要说好像我一个人去吃饭很可怜，要陪我去也没有，我自己看视频就是很爽，就是这一切你都不要。
你真的很真诚
我真的很，我还要怎么真诚呢？我就说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你想不想，就是你只考虑这一点，其他都不要考虑。说的如此的动人，就是简直就像那种战前动员一样，你知道吗？大家一片静寂。我妈先说：“那我可不去。”我说：“没关系，你不去的话 ，OK 的。就”我感觉我舅妈是我们全家就是最爱尝试新鲜食物的一个女的。虽然她已经就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农村妇女，但是她的那种创新精神很不错。然后就只有她跟我去吃。全家推广真心话这个很好，因为她帮所有的人就是解脱了负担。
很了不起。
因为前一次请客我跟我妈说要不要请大家去吃饭，我想请大家吃饭这种事情我在饭桌上开口就好了，我妈说让我来问，我妈说可能他们不喜欢吃，比方说因为我请他们去吃的是武汉菜湖北菜，我妈说可能他们不喜欢吃，我说不喜欢吃就说 no 就好啦，我妈说那他们也可能不好意思拒绝你，她说我要通过跟他们是私下的就是他们之间特殊的沟通方式来得知他们的真实心情是想要还是不想要，你就知道这是有多困难。在这个饭桌上单纯的说要不要去吃这件事就是很难得到别人真实的回应。
你说到这个我立刻想到我妈前几天跟我讲说大概两周之后我小姨和我的舅舅还有我小姨夫还有孙子孙女吧要一起 旅游团来北京玩，妈跟我说了特别具体的日期，哦 OK 那就是我请他们吃饭，然后我妈就说小姨他们让我不要跟你说，但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讲的是吗？然后我就想
给了你
我又表达了一遍，就是这个事情很简单，我就请他们吃饭就 OK 了嘛，因为我也是要上班打工的，我也不可能说陪他们玩。特别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我小姨小姨夫就是他们就是说不要告诉我，可能、就是、
不想麻烦你，
对，不想给我带来社交压力那种。然后我就想我妈显然会觉得我应该请他们吃饭呢。
嗯，你妈也可以直接跟你讲啊，你就是请小姨他们吃个饭就好了。
对啊，然后我妈就非要说嗯，小姨说不要告诉你，但是我想还是要跟你说的是吗？就是我妈就一定要这样讲话
天哪，你妈就比我妈还那个，因为我妈对于我的私下的指令很明确
很直接，对吧？我妈也不直接，我妈还有一种就在我这里也要有态度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她就是有那种就是希望我热情的说、嗯、妈妈我是一定要请他们吃饭的，就是这样的那种东西、
哦、我懂了。因为这次我舅舅走了以后，我妈就是有深度的表扬了我，我妈说你给我争了面子因为我有主动的而且我是主动 offer 的，说今天要不要请舅舅，就比方说吃火锅呀、哦、或者是说我们要不要带他们去南锣鼓巷玩一玩，就我主动提出了这些 offer，
进行了一些孝行，
对，我妈就会觉得不是我要求你的你还想着这件事，证明你有把就妈妈和舅舅放在心上。你看我发那个微博吗，就是土豆烧牛肉事件，我舅妈就是有一天问我要不要吃土豆烧牛肉、oh, okay. 我就是还没有回答之前，我妈就站出来说你要不要吃土豆烧牛肉，并伴以疯狂的眨眼我当时就愣在那里，就是我到底要说吃还是不吃，我非常 get 不到你知道吗、嗯、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情境，就比方说我为什么不能吃，或者是我为什么要吃，是因为我当时心里就是产生了无数个假设，说是不是这个菜是我舅妈烧的，我要表示出我要吃那种激动的还是说这个土豆烧牛肉是就是他们就是很爱吃，我妈叫我少吃一点，就是我 get 不到那个，我就是猜不出来他的那个上下文。于是我做出了那种中国人的回答，哎呀吃也行不吃也行吧那种非常中庸中庸的回答，既然你的态度这么随便那你就别吃了吧。后来我才 get 到原来他是想把这一碗晚上不要拿出来给我吃了，这一碗留到第二天早上他们就是下面吃、哦、你说谁 get 到啊，突然在我面前说你要不要吃，并伴随着疯狂眨眼，这谁能 get 到。
但我看你评论区里面有很多朋友就说啊、哦，疯狂眨眼这个我懂我能 get 到，然后我就有一种、哦、天哪，这是很神秘，大家在我们这种高语境文化里面进行沟通真的学到了很多。我又要说了屠龙术、
哦、我看到有一个评论把我哈哈大笑，他就说在我这里是有公式的，双重肯定等于否定，问第二遍那就是不能要吃
啊、哦！对对对对、嗯，在现代的家庭里面过着一种功利的生活，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本人这一次的推广家庭真心话
非常不错，
对，我觉得是有效的。
嗯，
而且我感觉更有效的是跟我哥的交流，因为我哥不管怎么样跟我还算是就是同龄人嘛。有一天晚上我就跟我哥聊天，聊到我对他的不满意，当然他的人生的不满意不归我管哈、嗯、我的主要不满意就是为什么他来北京过年七天你从来没有想到要带你爸出去玩一下。我后来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在用孝道绑架他，以及我是不是觉得他不去陪他爸出去玩然后就把这个包袱丢给我，我自己也不想接这个包袱所以要丢回去哈，我也在反思这件事。但是通过我跟我哥之间的那个交流，并且我直接的说出了我的不满以后，我觉得很好。因为大家之前会说一些遮遮掩掩的话，比方说我哥会说哎呀我问了我爸他们也不想去，我就觉得这种话很假，怎么可能他们来北京不想去景点玩呢，就根本不可能，否则那你们来北京干嘛，总不可能就是为了感受北京的暖气吧，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哥讲这种话就是很虚伪。后来我就直接的讲，我说他们不可能不想去，是因为你不想带他们去，而且我觉得你这样做就是很过分。
嗯，
我哥就是听到我讲如此直接的话的真心话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他就讲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我一年也就这么七天假，他说我也想自己玩一下。我舅妈的那个腿不好吗？比方说你我们正常普通人行走的十分钟的路程，他可能要走到四十分钟以上，并且他只能去一个景点，因为第二个景点他就已经走不动了。他就说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游玩的效率就会非常的低，因为他也是没有来过北京，他来北京之前景点他都已经规划好了，就比方说今天要去雍和宫天坛地坛，就是这一串他都已经规划好了。他说如果我带他们去的话，我的整个全部旅游计划会泡汤，我就会陪他们完完全全在街上进行一些乌龟行走。然后我就想说 OK 至少这是真话，这是你真心是怎么想的，你就是一个疲惫的社畜想要在过年七天假想自己一个人旅游，就哪怕我们同在北京我也想自己一个人玩，这件事这个心情我又是能够理解的。 虽然我不能解决这件事哈，但我又是能够理解的。我又想说，好，至少我们家庭的真心话大家都说出了真心话，他只到了真心话这一步，至于怎么解决，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解决，这是你们家庭的事情。
嗯，而且作为你的朋友，我又会产生一种嗯，他外包给你了。
嗯，但是他有一种那种你也不要负担这个，我没有要求你。
那不可能的，住在你家哎。
嗯，
你是在招待他们啊，你儿子在这里，然后你不带出去，那不就是别人带吗？
嗯，
这个话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嗯，反正还是我带了，然后
对呀、啊，不就是这样？
对，我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对我哥的要求就是有点过分？人家的那个如何尽孝或者如何就是对爸妈的，不应该是我应该就是去跟人家讨论的，就是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但是好歹就是进了一步，我哥没有在讲一些屁话，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进步的地方。
嗯嗯，对，我讲真心话是沟通的第一步。
嗯，
好，我们赶紧。
讲
一
下朋友们的，
对，讲讲大家给我们分享的。好，进入我们传统的分类环节，但我觉得很难分，因为大家都是那种不同方面的，只能进行一些无逻辑的分类。
对，
第一类我称之为学习类，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学了乐器啊，然后学了语言呢、啊，学完了之后通过了司法考试啊，学法律了呀，就这一类的学习的大类。
嗯，
还有一类我统称为进步类，但是进步就很复杂，
嗯，
既有可能是升官发财，也有可能是比如说考研成功了呀，考公成功了呀，就很多朋友会讲嘛，或者说是博士顺利毕业了呀，进步类这里面又包罗万象，很多很多。第三大类呢，我统称为断舍离类，但基本上我感觉主要比较多的是就是情感关系上面的一些断舍离，比如说分手、绝交、
断亲、
断亲，嗯的这一些。还有第四大类统称为突破自己吧，虽然其实我觉得前面的有很多东西也是突破了自己哈，但这种突破自己，
比方说你跑马拉松可以跑完全马了、对，这种就是突破自己，你原来可能跑20分钟就气喘吁吁，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跑完全马了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嗯
嗯，
就好像我游泳成绩有提升那种，
对对对，在自己的那个
有了一个新纪录的那种东西。嗯，
还有一些类似于社恐的人终于主动跟喜欢的人搭讪，这个喜欢的人也有可能是喜欢的朋友哈，或者是很欣赏的朋友，会主动表示我想认识你，这样子这也是一种突破吧。
嗯，这个朋友他讲了过去一年的波折，他说去年一个月内完成了投简历、面试、拿 offer、 提离职、收拾行李、跨城搬家、在北京找新房子、入职新公司，在职业选择上做了很大改变，虽然新工作也不完全尽如人意，但还是觉得当时的自己很有勇气很厉害，想起来就想对自己说辛苦了，你做到了。
这个朋友说他去年想为自己喊 yes 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之前喜欢的男的联系我，我就去他的城市看他了，虽然后面也没什么结果，但我要为自己庆祝，因为我认为任何事情至少自己丧心去尝试，无论结果如何至少不太遗憾，比一味逃避要好很多，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第二件事情呢是辞了之前不太开心的工作，并且换了一个城市生活，找到工作之后慢慢稳定了下来，现在这边生活节奏比较慢，风景好，人也很朴素，我基本上每天都很开心，隔两天就会出门玩一次，从一个地方跨越1000公里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依然好好重建了自己的生活，有工作，有朋友，有爱好，有娱乐，很不错。嗯，我也觉得很不错。
嗯，
我觉得重建生活这点很厉害。
对，
嗯，因为你要完全从自己的原来的一个熟悉的圈子全部的从头开始。嗯，很厉害。
这个朋友就说，小时候喜欢吃汉堡，但是那时候不太吃得起，于是在心中许愿长大要成为一个能吃得起汉堡的大人，现在依旧喜欢汉堡，每周都会吃，每次吃汉堡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真棒，成为了自己小时候理想中的大人。
哦，真不错。
嗯，很可爱。
而且大家可以去各个平台，什么抖音啊什么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啊，抢那些优惠券，本人非常热衷于抢。因为我最爱的汉堡就是麦辣鸡腿堡，上个月19.9块两个，也就是10块钱一个，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上大学时候的价钱，让我觉得一边吃边流泪，回到了我的青春时期。
哦，这个朋友说，工作4年 攒了20来万，有自己的房子，小猫4岁了，大庆祝。而且我是一个纠结怪，终于断舍离，拉黑了几个屡屡让我不爽的男性友人，庆祝。
小猫4岁了，那个叙述让我觉得很可爱。
这位朋友说22年爱上了玩毛线，每次搞完一件成品都觉得自己很棒，每天背自己做的包包上班。今年开始学棒针，很快乐，做衣服，做帽子，做包包。他还发了一张图片，他说这是我新做完的大件，是一条很美的裙子，就他自己穿在身上，
厉、啊、
很厉害。大家都说天哪，你也太厉害了吧。
因为这很难呢、欸嗯、你知道我在那个小红书上看视频看了8遍了，要做那个那个花盆的网兜啊，我就学不会、嗯、你想不通怎么从第二步到第三步的，我都会觉得你视频是不是给我剪掉了一些、嗯、所以我觉得手工学习啊
就
是
很厉害
很难。
这朋友他讲的我很喜欢，他说从6年级开始知道卫生棉条这个东西，但当时问妈妈得到的回复是最好还是等以后有男朋友了再用，于是便没有了下文。后来随着自己了解的生理知识越来越多，终于知道卫生棉条是一个只要有阴道会来月经的人就可以用的东西，于是我买了一盒，拿了一面镜子放在地上，对着镜子把它塞进去，这也是我第一次完整的看到我的普西，很震撼，10分钟就成功了，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不用被卫生巾捂得湿湿热热，太清爽了，我太棒了，
真好。
好，
希望卫生棉条能再一次的普及，能救很多人。因为像我们这种量大的女的、嗯、每次在还没有卫生棉条的时候，每一天都提心吊胆，因为你1-2个小时你就可能会流出来，
嗯，
就是你坐的凳子啊、嗯、或者你的衣服和裙子啊就有可能被染上，卫生棉条是实实在在救了我们这种量大的人。
嗯，
这个朋友说昨天被辞，公司本来只想赔1个月的钱，经过5轮谈判赔2个月，期间公司各种威胁，在金额计薪天数上做文章，老娘一点不怕，只要觉得不合理就打电话问社保局和律师，一边在小红书了解相关知识，就是一整个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天终于不用上班了，哈哈哈。我觉得这种能够合法维护自己权益的也很厉害，因为他我们常以前就说过他是一个非常费时间啊、嗯、费金钱啊的一个行为，很多人会想说哎呀算了啦放弃了，我觉得这位妹妹还在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而战，很勇敢。
这朋友说和重度抑郁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花费了我整个生命的一半时间，重新梳理和世界和自己的相处方式，虽然还不是醍醐灌顶柳暗花明的顿悟状态，但是缓慢的持续的稳定的变得越来越平和开阔，有了很多新视角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希望将来能探索更广阔的人生，我真的了不起，默默陪伴我的妈妈也好了不起。
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投稿我都有一种我看修仙小说里面的那个脑中识海又开辟了一块又扩大了一块，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嗯，还有很多朋友在讲考研第一名上岸啊，40岁通过司法考试啊。
嗯，
还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他是28还是29吧通过了司考，而且马上过几天就要辞职去做律师了。
哦、这位朋友说他经历了漫长的箍牙，终于做了正颌手术，手术做完当晚整夜吐血，我以为自己要死了，熬过了漫长的恢复期回来上班，去面试搞了个 offer 回来跟老板谈下一个升职加薪，随便哪一个细节出了差错都会下场很惨，我可能是有好运加持吧。嗯，正颌手术真的还是一个蛮大的手术的。
这个朋友说今年春节带爸爸妈妈出国旅游，因为已经很多年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旅游了，感觉不太熟，而且出国的话他俩交流不了，我超级用心的准备了好久的行程和攻略，担心出现一点差错让爸爸妈妈感受不好，结果是他们玩得超级开心，虽然很累但是觉得真的很棒，很开心创造了一家人的幸福回忆，而且回来妈妈还跟我说出去玩真的很好很开心，希望我能多多带他们出去玩。
哦，这个很不错，因为一般精心策划旅游会受到批评和打压，因为我们做过旅行中大发疯的那种时刻，所以特别能感受到，如果我觉得得到正反馈还不错。
对，而且他又努力，对方又领情，很好。
嗯，因为我去年带我妈出去旅游啊，完全根据她的喜好安排的，我们也可以称为农贸市场之游因为到各个地方就是去市场玩、哦、但是因为本来她一直在国内嘛，这些地方我们其实我们自己都去过，带我妈去那种什么土家族的集市啊什么的，她非常开心。一直到前几天嘛，过年的时候她还在大力赞扬说，嗯，这次旅游最棒那种。嗯，
这朋友说，去年在额外工作之余上了两门课，一门编程，一门专业选修，都是英语教学。编程是被朋友一起拉去上的，另外的专业选修课我没有任何基础，朋友中途退出了，我坚持上了下来，期中期末两个 project 都拿了 A， 而且是没靠任何人，自己加 ChatGPT 一点点研究下来的。再回到专业选修课上课，真的被老外打击，感觉人家都能问特别深入令人思考的问题，我有时候听着就听不懂了。可是即使这样，最后期中期末也是拿了 A， 而且数据显示我远超平均分，应该是在第一第二的排名。
哇、哦、
嗯，
好厉害，
很厉害。
哇，这个朋友也很厉害，他说我从去年十月份报了瑜伽班，每天都去上课，是每一天哦，风雨无阻坚持到现在。哇、哦、我觉得健身坚持很厉害，但能坚持每天呢，真的很了不起。
嗯，
因为我们总会有一些说、啊、今天太累了，或今天太冷了，或者今天来姨妈了的这种日子，就是想要偷一个懒、嗯、那坚持每天真的很厉害。
嗯，不过大家量力而行，不要像我一样就是搞到受伤
对，
这个朋友说，就在刚刚之前，我本人（括号不是机器人）扫拖了厨房间和卫生间，洗了所有脏拖鞋，洗了一个客厅地毯，一个浴室地毯，还清除了烧水壶的水垢，又洗了锅碗瓢盆，过于优秀了，给自己颁了一个勤劳奖，然后在朋友面前大肆夸奖了自己一番。
天哪，太勤快了吧
而且他说我本人不是机器人，其实也是很幽默
很可爱。 这个朋友就是说的，他说虽然我没有评论区里面大多数人口中的庆祝时刻，但是我觉得我能每天早上上班不迟到，就是我值得欢呼的时刻了，跟你一样
对，哎，这朋友也有点像，他说每次睡意袭来，在被窝里暖暖的准备放下手机睡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真棒。
哦，真的
这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因为我每天都是看到眼睛发涩，
就是看到眼睛睁不开才会去睡觉。
对，我也是、嗯、但是 OK 没有关系了，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习惯、
嗯、
我喜欢这样子，就是让我用干净最后一节电池
这个朋友说，37岁，和之前的同事一起创业，六个股东就我一个女人，我超棒。
哦，
嗯，
真的很厉害。就像这个朋友一样，他说就是去年最棒的就是毕业前两月第一次参加了 Hackathon。 Hackathon 就是黑客加上马拉松这两个词就是组合起来，但是他其实跟黑客和跟马拉松都没有什么关系，他大概说在固定的时间内，例如40个小时之内啊，在你们的团队完成一个项目的开发或者是编程啊什么的比赛，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如果有不准确的话希望大家补充。这位朋友他说参加了 Hackathon 居然赢了，还被官方点名发了两条 post， 一下子有种当明星的感觉，更绝的是我还因此被现在工作的神仙公司特招了，真不错。
这结局好梦幻哦
嗯，
这个朋友说，去年7月比我高一级的同事跳槽了，我跟老板提出来要申请他空出来的职位，被老板拒绝，剩下的半年我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跟老板撑下来这一年，老板依然对我画大饼，却对我升职的事不上心。于是我前段时间疯狂面试，终于拿到了心仪的 offer， 职称和薪资都涨了。拿到 offer 固然值得庆祝，但更值得庆祝的是我向老板提出升职这件事，因为我从小家里的教育方式是女生不能索求，要等待好的结果落到身上，不然就是他打了个引号吃相难看。我很难向上位者提出任何要求，而且从小的薄脸皮让我对任何的拒绝都疯狂精神内耗，而这次我不但提出了请求，在请求被拒绝后只是小小内耗了一天，转而投入到对老板的吐槽和自己该怎样实现自己升职加薪的规划中。10年了，我终于摆脱了青春期那个唯唯诺诺又自卑的自己，变成了自己曾经想要成为的样子。
真好，这个很厉害，这个非常的了不起，是为人类做出贡献。 他说读博的第五年，最近除了原创的成果，在我们领域里一个顶尖数学家们都在关心的问题上，我靠自己想到了一个好的思路，是一个连我导师也不知道，全世界还没有人知道的思路，算是对人类数学的知识边界真正的做出了一点点自己的突破。一个女生读数学，不管在国内国外都经历了很多困难，这一天真的好高兴。
哦，
是真的是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耶，
好棒啊。
嗯，好厉害，有一种高山仰止。
这个朋友说大概是有坚持锻炼身体吧，去年年底病毒性发烧，起初以为只是一个小小感冒，结果烧了半来个月还没好，后面诊断是重度肺炎，差点进 ICU， 好在及时住院，医生的技术精湛捡回一条命。医生说如果不是我的底子还可以，可能撑不了这么多天，已经嘎了。毕竟肺炎真的发展很快，姐妹们发烧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以前总是觉得自己瞎练了两年也没瘦，没肌肉线条，不如少吃点，现在想想还好坚持下来了，感谢我的心肺让我活着还可以看世界。
嗯，这位朋友也是，他说我最近开始照顾自己的身体，每天睡觉比较早，括弧虽然还可以更早些，但已经比我之前强多啦，很开心，身体也觉得舒服有精力了。嗯，我觉得也不错，开始真正的 care about， 真正的关心你自己的身体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像我一样那种胡吃海喝醉生梦死啊，爱喝酒啊，宿醉啊，我觉得能早一点知道照顾自己的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嗯，这朋友说我上周终于学会了自由泳，去年上了十节课，感觉大概意思明白了，但总呛水，只敢换一次气，而且很累。上周又上了一节课，老师纠正了几个地方，突然就可以了，游半池了。对于从小体育差的人来说，真的是个很激动的事情。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电子奖状，通知到了每一个好朋友和爸妈，嘿嘿。他还发了图，那种我们小时候那种橙色底的这种大奖状，哦，上面写着本人于2024年2月22日真正学会了自由泳，非常厉害，望周知。超级可爱。
哦，他这样让我想到了我原来一直都觉得运动这件事它纯靠肢体。
嗯，
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学跳高，你知道跳高是那种大学里面你考试是要算分的，你跳不过1.2米还是多少，你拿不到这个分，你知道吗？拿不到这个分体育就不及格。我就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一开始怎么都跳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跳，老师示范了很多你学不会，因为这个是很焦虑，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到它不像是一个很难，而且我这么高，我1.7米的人，我跳不过1.2米，我就觉得就哪里不对。我回去以后我不停的在脑中模拟跳高应该怎么样，因为比方说你上步上到哪里，腿应该飞起来，我不停的在脑中演练模拟训练，模拟这个动视频，你知道吗？第二次就成功了。我会发现体育运动是要靠脑子的，你真的要靠，你得去研究，你不是说比方说我要跑得更快我就得拼命跑，不是这样子的，是真的要 你要去想这个东西。这是我从体育中得到的一个小小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确实，
嗯，好神奇，当我真的按照我脑中预练这样跳过去，就真的跳过去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大震惊。我没有想到，你有时候会觉得啊，你脑中跳过去了，就好像你脑中觉得自己中了500万一样，很难实现吧？结果轻易的就实现了，这件事有让我当时的我震惊到，
很美妙哎，嗯，好像那种做清醒梦的感觉。
嗯
嗯，这个朋友说，我目睹小时候发生过的家庭矛盾发生在我弟身上的时候，作为姐姐出面帮忙疏解，我安慰弟弟的同时，战胜了自己的童年阴影。
哦，这个朋友他就说哺乳期产假休完，每天通勤开车1小时，晚上自己带睡娃，白天背着吸奶器和冰袋到单位泵奶然后背回来，非常辛苦的兼顾工作和妈妈，母乳到13个月觉得自己很棒。我觉得兼顾工作和当妈，而且晚上还要自己带睡小孩，听上去这个工作量已经超过996了，对不对？
嗯，
带睡小孩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我看我妹带小孩，带睡小孩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首先你要让小孩配合同意睡觉，这一步已经很难了，因为通常小孩精力就很旺盛，他不愿意睡。他愿意睡以后呢，你要开始跟他讲故事，讲各种故事，讲故事小孩会挑剔你故事讲的不好，或者讲的不对，或者你没有讲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耐心和忍耐和忍受的那个过程中，好不容易小孩有睡意了，此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突然有可能，比方说你的手本来一直在拍，你突然不拍，小孩马上就醒了。在这一切你每一步都不能犯错，才能最终让他睡着。 代税这件事情非常耗费精力，基本上代税完了妈妈本人已经精疲力尽，而且有可能有的时候你自己拍拍拍睡着了，你停了，孩子没睡着，你已经睡着了，而且又把你叫醒，你又得醒了以后重新开始拍，真的很辛苦。
这个朋友说能够拒绝医美销售的推销工作以后终于开始系统的做美容，但每次到店的流程都不是去做项目，而是先到一个谈话室推销。本人作为一个耳根子软脸皮薄的，每次都会买很多一开始不想买的项目。看了纸的新生活就一个日剧、以后发现或许在意那不重要的空气本身就是种消耗。上次出门前告诉自己今天的挑战就是不管怎样都不多花一分钱，果然套路依然还是几乎人人都买了的优惠活动，你的皮肤很多地方需要改善这一种套路，看我不为所动又说面部线条不流畅之类的 PUA 话术，我就回他我不太在意这些，我现在只想做叉叉。对方终于放弃，结束以后真的感觉自己太厉害了，空气都清澈了，
真不错。但是我就觉得美容院这样真的很讨厌啊，因为你知道你做完项目以后啊，他会加你的微信，会给你搞一些售后。我有一次就说了不要给我发任何消息，在我没有主动跟你说话之前直接说。前天我又到一个新的医院去做那个水光针嘛，做完以后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你做的感觉怎么样，我说请你不要随便给我打电话我觉得大家要把勇敢的这个话说出来，不要在意对方，因为随便给你发消息和随便给你打电话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很烦人的行为。
这个朋友说去年一个人环游了32个国家，12个非洲国家加上20个欧洲国家，一个人旅游太爽了。我是非洲旅居接欧洲旅居。
这个朋友他说去年夏天带着一家老小6个人半个月走了3个城市旅游，从住宿到餐饮到景点到交通全是我一个人计划的，既要照顾到老人作息又要考虑到中西方的各种差异，我一路战战兢兢，还好最后皆大欢喜，连吵架都没有，和谐的不可思议。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的那个拉练的队伍太长，军训队伍太长，大家后面就是有点累，没有空挑剔了吧。
这朋友说一个入职一年以来的第一个反击时刻，我在各种背锅后终于受不了了，跟领导一起陪检，就是检查的检，检查组发现一个标识贴错了，不是最新的，本来可以说一句待会儿换最新的贴，但是我的领导非要在检查组面前问我是谁贴的，这个是你负责的吗，大家齐刷刷看我，我就憋出一句这个错了吗，不是你上次发给我做的吗，
真不错，就是要这样。
这朋友说我在结婚前一天反悔了，大学的初恋在一起8年，异国3年，其中疫情期间2年没见过面，22年他为了我来美国读书了，23年初打算结婚，都预约好了，戒指小礼服买了，我反悔了，没有准备好。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点是我可以反悔。后来我 COVID 发烧没赶上飞机，再深入的聊了2周之后才重新去领证。
很不错。
慎重的考虑，自己决定好了再去做。
临门一脚我退婚了，你有没有投稿这个朋友说过去的一年从来没有为自己庆祝的一秒，抑郁焦虑导致了严重过敏反应，第一次进 ICU 开始心理咨询，发现内在的严厉父母批评管教自己让我始终觉得自己不够好还能更好，后来开始关注自己的感受，关心和支持自己，上周末第一节钢管舞课看着自己像没有进化完全的人类爬树，觉得我太棒了没有，第一次上钢管舞课都是这样子的啦
怎么这么可爱
都像那种就是四肢不知道怎么用一样。
这朋友很好笑，他说我每次拉了很多屎就会暗自赞叹我真厉害。
哦，是真的，因为大便顺畅就是很了不起啊。这个朋友很厉害，虽然他只有一句话但是听得就很为他高兴，他说我为无罪的人辩护成功了。
哦，
真的很棒。
这朋友说就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我第一次没有回家，一个人去日本旅游，以前总是默认春节要回家，但是自从因为不谈对象不想结婚这件事和父母吵过架以后，我突然就发现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想回家因为可以被爱这样的情况不复存在了，那些爱都要靠我的听话和懂事去维系。而且回想了以前过年被各种亲戚窥探隐私指手画脚，今年就非常果断地决定不回家了。一个人去旅游真的太棒了，可以看到超级漂亮的景色，还可以从文化差异中体验新鲜感，完全爱上了出走与探索这件事。
错，可以跟我哥聊一下一个人的旅游。哦，这个朋友说，从零基础跟女儿学滑冰，中间频频出差，四个多月没上冰，上周第一次跳起来了，虽然动作很不标准。哦，我也好想学，但是我感觉我是小脑很不发达的人，因为我小时候旱冰都比别人学的时间长。真的要上冰的话，我非常想试，但是我感觉会摔得很惨。你有想学吗？
旱冰我都很差，
我也很差。
然后滑冰溜冰场我就进去过一次，就根本站不直。
是真正有冰的那种？
对，有冰的那种。我当时还有人跟我一起去的，我一直往对方怀里摔，导致对方误以为我喜欢他。我是真的滑不起来。
天哪，但是我很想学，但是我又觉得我自己的天赋在这方面没有零。就像我最近看人家那个画画呀，我的小红书看大量那种，因为我特别爱看人家画光影的那个东西，我特别想试一下。我看了半天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的就是零，天赋为零，就是很想试，但是有一种试了以后肯定会自己大失所望的那一种。I don't know, maybe 今年可能考虑试一下吧。
这个朋友说，毕业之后就一个人在外地生活，今年在家里的支持下终于开始准备买房，没想到刚开始就经历一个大挫折。因为很多原因，第一套定下来的房子需要退定金，足足50000块，但是已经签了认购协议，并且收到了律师函，咨询了所有人都坚定地表示不能退。于是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联系置业顾问和市长热线的工作人员，天天给市长邮箱写信投诉，一直无果，最后孤身前往售楼部，舌战群儒，居然真的把50000块钱要回来了。那一刻觉得自己也太牛了。
哦，我有个朋友去年也是这样子，然后用了各种方法把他的定金要回来了。嗯，因为一开始他要买房，结果是因为他的贷款没有批下来就不能买房了，就人家就说那定金不退了，定金大概要30万吧。
哦，这么多。
嗯，我看见他维权很久，最后成功了。
这朋友说，经高手指点买到了很好用的清洁工具，突然喜欢上了扫地拖地，每次把地打扫干净都非常有成就感。
很不错。
这朋友说，去年夏天我意识到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情绪和生活后，义无反顾地裸辞了。那一刻我重生了，辞职当天就去海底捞和朋友庆生，庆祝的是自己的人生又回到了自己手上，重生快乐，为自己的勇敢感到快乐。直至今日我也觉得这个决定无比正确，身心自由是多么难得。
这个朋友说，哦，这朋友很长，但我觉得很好。他说，我高中是个有个性的文艺少女，老师针对我，家人批评我，高二开始一个人跑到北京学电影，艺考过了北京电影学院，但文化课偏科严重，高考分数不够没有念，自暴自弃，读了个其他专业的专科，大二突然醒悟了，开始奋笔疾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专科还没毕业的时候就考到了一本院校的自考本科，报名了电影研究 top 级的学校，没有提前联系老师，但是最后结果我被成功录取了。虽然由于个人发展原因没有去读，而是选择了自己一直喜欢的海滨城市发展，但在看到成绩时感受到了巨大的慰藉。10年之前16岁的我站在北京的天桥上，车水马龙的城市黄昏像一场梦，晚霞中的我手足无措，不知道自己往后会走向哪里，心里重复起那些负面的话，你学不好电影的，你怎么可能做好呢？成功只属于少数人，招过很多冷眼，吃过很多苦头，伤心过很多次，兜兜转转的一圈，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只是想摸一摸10年前那个无助的小女孩的头，告诉她你做到了，今天起未来的每一个决定都不要害怕。真不错。
嗯，这朋友说，工作了一年半，攒了一些些小钱，括号工资不高，今年过年的时候给自己和妈妈都买了一条黄金项链，不是很重，也就几克，但是真的很喜欢，很高兴。还有一个让我感到高兴的，就是我终于开始慢慢接受我不喜欢的人出现在我身边，但我基本可以做到无感。怎么做到的呢？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我一直和我自己说关我屁事，关你屁事，后来发现不管怎么样他也弄不死我呀，哈哈。今年的目标是开始对朋友自己的人生课题不再多问。
嗯，也很不错。这个朋友说，有一个超小的事情，作为独居女性的我集成吊顶灯坏了很久，跟前男友说帮我换，直到分手也没换。年前我自己买了新的灯，撬开集成吊顶的板子，剪开电线，把新的吊顶灯线连好，粘上绝缘胶带，灯亮的瞬间开心的跳起来。男人，哼，不及我自己万分之一有用。
这朋友说，去年四月在一个明媚的午后抽完了手里的最后一支烟，于是想着天气这么好，不如以后戒烟吧。到现在快一年了，我再也没有抽过烟，成功戒了。
哇哦，
嗯，天哪，好云淡风轻，好酷炫的一个发言。
天哪，很厉害耶。因为很多戒烟的人就是不行。
这个朋友说，是去年期末考的前一天。我是一个拖延症很严重的人，这种期末考以及大量的结课作业我都会拖到最后通宵来完成。但那阵子我非常自律，给作业和期末备考都设置了自己的 deadline， 每天按照计划完成。到期末考的前一天，朋友又突然给我介绍了一个急活，因为我都已经准备很好了，就匀出四五小时完成了，赚了200块。钱不多，但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律带来的对生活的掌控感，节制比放纵更接近自由，有种打败了过去的慌张的自己的感觉。
这个朋友说，过去一年我第一次对有毒的关系 say no， 勇敢地删除了几个曾经是好友的人，看了很多相关的女性主义的书，更多的理解女性，共情女性，赞美女性。哦，不错，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那个思想意识上的一种大觉醒。
嗯，这个朋友说，我从零开始学会了电吉他，从一个手指不分半的菜鸟变成了可以独立 solo 的吉他手，现在觉得自己真的好酷哦。哦，学会了一个乐器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我原来超想学尤克里里的，
嗯，
B 站上找视频会发现很难学，很难，因为可能我对那个五线谱就没有那么熟。
哦，
嗯，就是一点点，就是算。算完以后哪个是哆瑞咪发，就是在那个，我就觉得，啊，对于我这种本来就是音乐基础较差的人来说就是蛮难的。
嗯，
这个朋友说，事业编笔试第一，面试第一，而且单科成绩全省第一，综合成绩整个区第一，培训面试时候模拟考试就是整栋大楼的第一，模拟模考录的视频被所有班级传看，当时就觉得很稳了，很开心。距离初一小小的我考全校第一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哦，再次登顶。
很厉害。这个朋友说，我觉得自己很棒的瞬间是我越来越多的去向我的朋友表达我的关心和支持的时候。十二月离职的时候，给职场很好的朋友用钢笔手写了感谢信，朋友很喜欢，也发了朋友圈，嘿嘿，我觉得我的朋友好棒，我也好棒。从小在不擅长表达爱和感受的环境长大，我一直对直接的情感表达是很回避的，我不会面对也不敢表达。这几年认识了很好的朋友，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去表达爱和关心，我被影响，也越来越会去向朋友表达我的支持和爱。我喜欢在日记里记录被爱的时刻，而现在我的日记里不只有我收集的被爱瞬间，也有我勇敢去付出爱的证据。我不再只是渴求被爱的小孩了。
真的很好，能够给予出爱了。
对，而且我感觉他的这个自我建设付出爱的这个过程，表达爱的这个过程，我小的时候也经历过。
嗯，
我们家就是那种很严格的家庭，虽然我爸妈也会说我爱你，但就是不一样。我长大了之后，我是自己上大学之后，自己建立人际关系，自己有自己的朋友之后，我才逐渐变成了一个可以对朋友说我爱你的人。
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人，我跟他相处中屡屡被他震撼到，我从他身上学习到的这个东西。
哦，
嗯，你原来就根本没有这个意识。
对对对，
嗯，我看见了这样一个朋友以后，我就会感觉到，哦，我也要做这样的人。
这个朋友说，此时此刻我躺在自己买的房子里兴奋的睡不着。五年半之前我离了婚，然后换工作，租房子，又跳槽，现在终于安定下来了。今天晚上一整个大失眠，正好看到恋窝的这条微博，我现在就觉得自己很棒。
嗯，真的
恭喜你。
哦，这个很不错，这个我感觉到我特别有同样的感受。他说，我去年终于放下执念，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做个普通人也不错，跟自己和解了。我觉得他可能年纪不大，因为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也是，你不敢相信地球离了你还能转这件事，就是你觉得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必定有我特殊发挥的作用，那具体怎么发挥暂时还不知道。你知道很中二的眼里，你很难接受自己不是什么流落 民间的公主啊，或者是你背负特殊要拯救地球的任务啊，或者你将来一定会比方说做了伟大的发明啊，并且能够被全世界瞩目啊，你会对自己抱有这样的期望。上大学的时候你就会逐渐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并且你发自内心的认为就是做普通人是 OK 的，大家都是，就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当然肯定还有一些特别杰出的哈，但我就觉得感觉像一个年轻的少女发过来的。
这个朋友说，在200多人参加的国际扑克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几百分百的男性选手狠狠打了那些觉得女选手不行的普信男的脸。
不错。
这朋友说，小时候想学软笔书法，但是家里送去学了一段时间的硬笔，终于去年辞职后给自己报了个书法班，开始写字。这个朋友说，就是昨天从无良老板那里通过抗争要到了拖欠我的奖金。
好。
嗯，
这个朋友说四件事：第一，从抑郁症中努力挣脱出来；二，从就职17年的单位勇敢并义无反顾地离开；三，高龄（括弧40岁）女司机学开车，很快能独自上路，并且实现了自驾，带着爸妈孩子出去玩；四，在新的单位得到认可，论文获得一等奖。这些都是我觉得自己很棒的地方，非常棒，哦，非常棒，每一样都很厉害。
对。这个朋友说，去年春天焦虑症躯体化很严重，经常全身发麻，手脚都没有知觉，晚上整夜睡不好觉，当时认为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绝症，疑病症也很严重，整天去医院。在精神状态最差的时候，我开始跑步，从最开始5分钟都坚持不下来，到现在甚至要报名参加半马了。躯体化随着好了很多，也正在从漫长的跑步中学会与焦虑的自己共处。
这个朋友写得很好，他说去年刚一开始，其实一直陆陆续续觉得情绪挺低落的，有工作原因也有生活原因，但其实我自己是心理老师，平时给学生做很多咨询，大概年中突然学到自己平时会让学生尝试一些短期焦点的方法来改善情绪，那我自己也来实践一下吧。于是每个月末在谁也不认识我的小红书上记录本月开心的时刻，发很多平时拍下的照片，文字记录当时发生了什么。后来我发现开心时刻是真的需要记录的，因为不愉快的回忆很强大。现在我翻一翻记录了半年多的月末总结，回想起来就都是开心的事情，总体的情绪也好了很多。还有我鼓足勇气去参加了心理督导（括弧就是给咨询师解决困扰），和督导老师分享了一个困扰我的个案，督导完真的很顺利的发展下去了，学生也很勇敢的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很开心我真的做出了行动，也见到了这些行动给我带来的改变，我觉得我真的很棒，很不错耶，是一个在学校给学生做心理咨询的老师。
这朋友说，去年秋末临时起意，跟朋友约了周末夜爬华山，刚到就在下雨，就在雨中一路涉阶而上，越爬越兴奋，丝毫不觉得疲惫，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感恩前期锻炼出的强壮双腿。这朋友说，过去一年31岁的我勇敢离婚了，经历了意外流产和婚姻中无数个心死的瞬间，勇敢离开了一段让我不舒服的关系。离婚后我出国了，去我从小就想去的国家读书，目前东京独居，平时上课健身打工互不耽误，行程满满，但感觉生活简单而充实，很开心也很自由。
嗯，这个朋友说他被脑瘫庭长折磨了一年，应该是法律的从业相关人士哈。
嗯，
他说去年人员调整后还被告知要继续和他配合，坚决不干，抵死不从，各种硬话软说，表示我要跟新来的副庭长一个团队，被拒绝后直接越局，找到院长，声泪俱下，唱念作答3个小时，最后如愿跟了新来的副庭，现在终于摆脱了一半文秘的工作，开始扎扎实实的办案子了，跟着新来的副庭长也学到了很多。哦，人就是要争取。
嗯，这个朋友说30岁高龄靠自己一路杀进了我们这儿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当时接到录用通知我都不敢相信，身边人全是一线高工，至今仍觉得自己当时运气好，因为我们小城市女性28岁后就非常不好找工作，入职后主要工作是给领导写材料，在市里区里开会都是用我写的发言稿，觉得自己不错哦。这朋友说去年暑假开始健身，到现在从肩推只能举得起空杆，到现在可以举5+2.5千克， 还有去年年末把小区里一只小猫抓去医院做了绝育，是我们小区里几个爱猫人士的共同努力。去年还考了雅思，是我一个人报名飞吉隆坡考的，作为首次考试分数我很满意。去年十月确诊了抑郁症，但是我积极面对生活，康复有望。
有好多朋友提到了自己战胜抑郁症的那种毅力和自己拯救自己的那个，真的很了不起。这个朋友也是说，抑郁休学了一年后复学，再次一个人从福建去了重庆，但这次没有局限于宿舍班级的人际关系，趁着周末和假期去做了很多兼职，演出类的工作，精酿酒馆、古着店，结交了很多新朋友，学到了很多，也更清楚了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和朋友过了很好的生日，在兼职店里一起跨年，我真是太厉害了。感觉像那种大家所羡慕的吉普赛人的那种人生。
嗯，这个朋友说，每次一认真做饭都觉得我是天才，怎么可以这么好吃，80%都在凑合吃白人饭。他在美国、小城市也没有特别好吃的外卖和中餐。很神奇的点是，我大概是出国两年多的时候太馋了，做了一次麻辣牛肉干被香晕，脑子里突然自动播放我是天才。
你可能真的是
之前按理是会觉得羞耻，但那天之后就经常夸自己，不止脑内，对着朋友也可以说出口，哈哈。
可能真的是天才，因为我感觉做饭，大家如果就是经常关注我们炸厨房小组，你就会知道做饭真的是有天赋的。这个朋友说，我最近一次就是对自己大喊意思的是放假前考到驾照的时刻，并在春节开车（括弧手动挡的车哦）带妈妈去了医院看病。哦，驾驶我的车。
嗯，有很多朋友讲到开车相关的，比如说啊，终于拿到了驾照啊，考过考试啊，觉得自己太厉害了。还有说我侧方停车非常厉害，
哇，
一把就能停进去，
很厉害。
嗯，这朋友说，去年真正意义上很 open 的去探索自己的身体了，哪哪都问候了一下，对自己没有耻感的地理大发现了一通。之后，即便是在非 solo 的情况下，也不会觉得很无措了，感觉自己很棒。
嗯，真的很不错。
这个朋友说，去年开始，即便有短暂 date 或约炮，也不会陷入一种想要得到对方反馈的情绪中，开始觉察到任何有关性、约炮、浪漫和亲密关系里的种种浪漫情绪，其实仅仅关于自己。所以我不再绕开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抛弃羞耻感，保持流动性，保持创造力和爱人的能力，相信爱，感受爱，实践爱，也足够快乐和充盈。
嗯，我觉得能控制的啊，或者是能够分清我到底此时是需要性还是需要爱，或者是都需要的那个，我觉得就很厉害。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说的以自己为主的那个东西。
嗯，
这个朋友说，跟失眠斗争七年了，中途出现过一整周都没合眼的极度焦虑状态，虽然现在还是会经常睡不着，早醒，入睡困难，但已经学着慢慢接受这件事了。我是真的觉得我好厉害，还没有被吞噬掉。
嗯，
很不容易，
一个礼拜不睡觉
很痛苦。哎，
这个朋友说，闭关一个多月准备 GMAT 的考试， GMAT 好像是工商管理商学院的那种考试，考完电脑上显示成绩770（括弧满分800，厉不厉害？）然后他说，我高兴的都要跳起来，我觉得也太厉害了吧。
真棒。这个朋友说，去年七月份主动向同事要了他的一位男性朋友的微信，和这位男性朋友仅一面之缘，但是对方真的很吸引我，连续聊天5个月后，元旦那天终于在一起了。现在每周都会约会，过年还一起去了江苏玩，真的很甜。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真的很勇敢，虽然缘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到来，但自己争取到的真的很棒。
很好。
这朋友说，2022年10月体检的时候检查出了脂肪肝， BMI 也超过了正常上限，并且有个肝血管瘤带排，医生说跟脂肪肝也有关系。2023年开始减脂，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垃圾食品摄入量，平时上下班都靠走路，去任何地方能走就走。然后2023年10月体检的时候减了5公斤，变成了轻度脂肪肝， BMI 也正常了，肝血管瘤也没了。
哇哦，真不错。这位朋友说，前天在健身教练的帮助和鼓励下，战胜了小学体育课因为不敢跳远被打耳光的阴影，成功的跳到了板凳上。哇，很了不起。
天哪，而且他就是最后说我成功跳到了板凳上，太有画面感了，就是把我给触动到的那种感觉。
怎么讲，人类的一小步一大步那种感觉。
这个朋友他讲的，他说连续远程投射空瓶子都成功扔进垃圾桶的时候。
哇哦，这很厉害耶就像我每次往天上扔花生米用嘴巴去接的那一种接到一次我就觉得很厉害。这个朋友说很好笑，他和底下的评论都很好笑。他说我去年上半年一直申请一个很喜欢的工作失败了，现实中认真努力并在雍和宫认真求了佛祖，后来被前公司恶心劝退，闹得很不愉快，但是一周之内火速找到了比之前更好的工作，而且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前司的甲方，且不用坐班，同事友善，工资是之前的两倍，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又爽又棒。然后底下人就说天哪，看来雍和宫真的可以啊。然后他就说我求菩萨的时候有承诺说如果换工作成功我会吃素一个月哦，后来虽然 dream job 没有成功，最理想的那个工作没有成功，但也确实成功换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所以真的有吃素一个月来还愿了。然后这个朋友继续问说吃素一个月那可以吃鸡蛋吗？大家就是有在认真的考虑要吃素一个月的事情、
oh, OK 好吗？可以吗？
可以、
oh, OK 那还好还有蛋白质。朋友说在跨年夜捡了一只跟妈妈走丢了的流浪小猫，才一个月大，我教会了它上厕所、oh. 还给它找到了特别棒的领养家庭。
你就是它生命中的小天使耶、哦、一个月的猫很难养。
嗯，
要喂奶的那种，
对对对，
很难养活，很厉害。
这朋友说，去年我装了280个集装箱，出货货值也创下新高，我真的太爱我的工作了，我真牛啊！他这个 IP 来自巴西，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是做外贸，
外贸还怎么样、
嗯，运出去这么多集装箱，
不懂，但
是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OK， 这个朋友说，我一点一点接受自己了。接受自己在工作上犯错，接受自己不被亲戚喜欢，接受自己衰老发胖，接受自己浪费时间，接受自己在别人眼里性格古怪， All is well， 就是一切都可以，一切都好、哦、很厉害。
这个朋友说去年春天看了猴杯和野猪渡河，括号就是燕公子那儿吃的案例、
嗯、
就很想去热带看长臂猴和猪笼草。六月我从待了两年的公司辞职，然后立马开始面试新工作，拿到 offer 的那天下午临时订机票订旅馆办加急签，4天后就独自勇闯马来西亚沙拉越。英语很烂但是没关系，我去了热带雨林，出了海，还看到了萤火虫，我很厉害，太有行动力了。
我也很爱东南亚这种又神秘又潮湿又茂密的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精神故乡。
对、
嗯，而且我还爱吃拉克萨，也是东南亚食品。天哪，我一定就是一个精神东南亚人。这个朋友说，我觉得去年很爽的两件事，一件是邻居乱放东西在我门口，被先礼后兵之后，在烧纸钱和扫灰尘，弄得他不敢放了。还有兼职时和一个熊家长吵起来，熊家长打了我的手，并扬言要再动手，我直接报警。道歉之后，我拿着赔偿的钱，给求借宿一晚兼职时帮我作证的另一个妹子开了个房。不错。
这个朋友说增重，本人17090多斤，那段时间痛经非常厉害，而且体力特别不好，走路脚下不稳，增重半年，现在120斤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声音洪亮了，出远门也不觉得太累了，我还有了肌肉，打算今年好好练背，加强上肢力量。
我每次听到就是说，我就有一种人类的肉为什么不可以互相传递呢？对不对？有需要得到一些肌肉或者是一些脂肪的朋友，还有一些想减掉的，大家如果可以自由的 free 的那种赠送的话就像那个豆瓣那个可以领养那个 AirPods 小组一样的领养肥肉小组。哦，这个朋友就有一句话，但是看着很棒，他说我开始了直播，从不敢开口说话到现在可以侃侃而谈。
哦，
很好，感觉就是一个国王的演讲的电影。
真的耶。这个朋友说去年买了烤盘，开始烤蛋糕卷戚风，虽然我也只是一个入门的小白，但是烘焙真的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情。之前非常疯狂的时候，晚上10点多我还在卷蛋糕卷，每次做得很成功的时候真的觉得超开心，超级有成就感。现在某个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蛋糕奶油自由，一般简单的自己可以做，就是卖相没有那么好。 然后就有人回复，大概是他去他主页看过，说姐妹做的好漂亮，看起来好好吃，可能他还谦虚了吧。
嗯，
这朋友说，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怂不敢表白的人，去年在怂恿下终于超大声的和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括号被拒绝，后面我们一直有联系，终于有一刻我选择断开了，我觉得我超棒，很后悔，但是我超棒。
嗯，哦，这个朋友也很厉害，他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很怂很呆板的棉花性格，直到家人修房子被坑了上万块钱，我独自维权，顶住压力和多方纠扯，从开始的小心试探到最后游刃有余，威逼利诱，不但把钱要回来了，还把骗子逼得哭着说再也不干这行了。后来我还把维权经验总结分享了出来，帮好多人追回了被骗的钱，这是我去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真的真的很好哎。他说这个事当然很棒，但我真正想为自己庆祝的是，我通过这件事意识到了自己的成长原来如此神速，我对自己的认知太低了，我比自以为的要厉害得多，嘿哈，括弧就是空气大全。
怎么这么可爱。
嗯，以防大家其他朋友想要看他的那个经验分享哈，大家可以在小红书上搜这位朋友分享的，就是注胶防水补漏维权，就是他有他标题叫这个，搜这个的话，其他朋友也是要维权的话，可以跟这位姐妹学习一下经验。好可爱哦。我特别喜欢这一位自己 say yes 的这种投稿，我看了非常开心，因为我常常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维护我个人权益的事情，而是有很为将来的每一个人，有可能踩坑的人啊，或者是有可能权益受损的人啊，做了一个很好先驱的工作。这就是本期赞助我们的品牌龙角散，他一直在做的，不仅守护物理的嗓子健康，也支持大家的发声。我们每次录节目差不多，大家如果听到可能就是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但我们其实常常录三个多小时四个多小时，再加上我们会讲一些废话，有的时候我们一整晚大概从晚上七点开始录到三四点，我们其实中间一直在讲话，但还好就是龙角散是我们自己常吃的。大概我很多年前我就开始一直购买龙角散，尤其是你出去旅游啊什么，它就像你手边的那种，比方说你包包里一定会放的什么润唇膏啊，还有什么那个滴眼液啊，还有龙角散啊，一直就是会常备的一个东西。
龙角散他们那几款里面我还比较喜欢荔枝口味，我现在正在含在嘴巴里，在大家一般的那种润喉糖的那种净凉效果之外，它还有那种比较淡淡的那种荔枝的清新感。
嗯，
因为我有时候嘴巴馋，就是吃点这种东西还有一点趣味。
因为我觉得龙角散有在致力于开发各种口味，因为我们以前常买的就是那个蓝盒子，我这次发现他们的口味巨多，我很喜欢的有一款夹心的，吃起来已经不太像喉糖了，就像真正的糖果，就像 candy 的那种。我觉得那个还蛮好吃的，而且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他对薄荷的反应很大，你像有一些人很不喜欢那个薄荷和冰片的味道特别大的话，其中有一些柠檬，就比方说像我妈，她就会得到很大的趣味，并且她不会觉得这个龙角散的那个味道啊会过于重。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龙角散的味道，因为我就很喜欢这种像带着一种药味，我就会立刻感觉到，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对药味有一些幼时记忆吧，药味对我来说那种干净然后禁欲。因为我妈最近有一点感冒，她就在疯狂的吃龙角散，一天可能隔几个小时他就吃一次，他每次跟你说话的时候嘴巴就会散发出那种龙角散的药味，会让我时常会觉得很好闻。我自己是很喜欢闻这种味道哈，就是我的个人的取向。而且你会觉得如果有人吃完龙角散再跟你接吻的话，你会觉得是件愉快的事情，你想从他口腔里得到这个味道，而且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讲究口腔卫生的那种人。味道不是会给人特殊的回忆吗？反正我每次一闻到龙角散的味道，我脑中会出现日漫里的金丝眼镜的医生。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件事情，就是
天哪，
这个味道就是会给我带来这样的想象。
okay. 所以吃一个龙角散跟人家接吻还能塑造一种人设是吧？
我不知道，可能会给你一种幻想，你闭上眼睛就会觉得你可能会跟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白大褂的帅哥在接吻的这种感觉吧。
帅哥吧，美女医生也可以，
也可以吧。
龙角散我感觉应该
大家
都
知道
吧。
嗯，
总之它是一家200多年只做保护嗓子这一件事情的老品牌， 守护大家的咽喉健康是龙角散的使命。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或者吃过龙角散的产品，比如说原盒子的经典护嗓粉末，不需要配水，入口即化的龙角散颗粒，还有无糖润喉片，粉末夹心润喉糖等等。其实龙角散不仅希望就是守护我们物理意义上的嗓子健康，也尊重并守护大众的自在发声，希望每个人尤其是女性都能更有勇气自我表达，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探讨。这朋友他说，大年三十躺着没睡着，突然想到高中时被孤立的事，想到之前公子微博下评论里说让自己就过去的事情与对方谈话，多回一些主动性的话，毅然决然在 QQ 班群与微信群开问叉叉叉，新年问候你，当年为什么孤立我。
嗯，
虽然最后事情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事人直接失忆说不记得，但是我感觉得到了一种力量，那几年梦到这个事情还会流泪的我被2024的我保护着，我可以保护自己，过去的自己以及未来的自己。
哇，真的很好，因为你主动性的做出这个事情，去质问这个事情，去追问这个事情，我就觉得 这就是一种，就是你拿到了权利。
嗯，
真好。
这个朋友说，去年一年有很多个为自己欢呼的时刻，一是经历劈腿和家暴之后抑郁复发，我果断决定换个城市生活，自己一个人租房找工作，去接受心理治疗，做到了精神弑母。二，因为之前吃药的影响，我得了肺栓，当时一个人在家突然剧烈咳嗽缺氧，险些猝死，我一个人拨通了120，在濒死的状况下冷静告知了自己的位置，得到了救治。后来到医院给自己签了病危通知书，才知道自己真的差点就没命了。每次这件事情想起来就会哭，在重症监护室住院的那段时间，每天都独自落泪，很害怕但又很庆幸，我这么一个想死的人，在真正要失去生命的那一刻还是拼命救了自己。从此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过不去的坎儿，我为自己骄傲。
天哪，听的就是又心酸又为他高兴。
嗯，
这个朋友说，大概是大学毕业经济独立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了钱，完成了很多从前渴望却不敢想的事，一个人去了大理旅游，一个人去爬了5000多米的雪山，去了音乐节，见了耳机里想见的人，还戴了牙套，割了双眼皮，报了舞蹈兴趣班，开始为自己而活，真不错。
这个朋友说，经过我的努力，去年终于和老公吵架，吵赢了很多次，让他生气的时候还忍不住称赞我的逻辑和吵架能力。他说，你真的越来越厉害了，我真的找不到说的了，说赢对方我真的很开心。原来我和他吵架经常把自己委屈哭，话都说不出来。
嗯，
吵架能力
有锻炼到。
嗯，很不错。这个朋友说，小时候过年，我和妈妈说想吃哈密瓜，我妈买了便宜10块钱的甜瓜，导致我这么多年一直觉得我只配吃便宜的甜瓜。去年谈了男朋友，一直和男朋友说我爱吃甜瓜，但是有一次喝多了和他讲这件事，他鼓励我多说自己的想法，当他问我吃什么水果时，我突然说我要吃哈密瓜，说完突然觉得我好厉害，像是和小时候的自己和解。
我就有一种养育小孩子那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我没有想到这个行为会对小朋友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他又让我警醒。嗯，这个朋友说的很长，他说辞职离开北京（括弧）他就是说那个打工就是给资本家当驴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前几期里面就是提到。他说离开北京之前，我和老公收入还可以，在北京买房买车定居没问题。后来我俩直接放弃了高薪工作，回到沈阳。现在老公一周上2天班，我彻底躺平不上班，把积蓄、投资加定存，每个月的收益可以达到沈阳白领的薪资。非常感谢自己在北京奋斗的7年。同时觉得自己能说走就走真的很酷，走之前大家觉得不可思议，问我能否接受接下来收入变低，我说我努力做到年薪可观，可不是为了把自己钉死在高薪的高台上下不来的，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大的机会试错。10几岁出外读书，年少漂泊，已经有20余年，现在辞职了，回来和爸妈一起住，把早早离家与父母分开难得一见的遗憾弥补了。今年70多岁的父亲查出心脏不太好，我更加庆幸自己辞职的决定，在此非常感谢老公给了我离开的勇气和底气。这几年听见看见太多不幸的婚姻了，但我还是想说，姐妹们，我们擦亮眼，好的伴侣真的是一种滋养，希望大家都幸福，不留遗憾。我觉得他放弃高薪 离开北京回到家乡过一种躺平的生活，以及弥补了他年少的那个遗憾。尤其是他说的是，我赚那么多钱不是为了把我自己钉死在高薪的这个高台上，我觉得就很好。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去回到小地方啊，回到了自己家乡，不能接受那么低薪的，毕竟原来我可是年薪百万的白领，我现在变得一个月3000块，很多人受不了这个落差。我觉得他想得很清楚。
这朋友很厉害，他说非粤语区群众靠 B 站学会了难念的经，庆祝方式是在 K 歌软件上发了一版。
哦，很难，
真的很厉害，因为难念的经很难很难，
像普通话都很难了。
对，就是那个词又很复杂，气口又几乎没有。
对，
周华健本人唱现场都有时候会唱的没有那么好。
对，很厉害。
这个朋友说，哎，有好多朋友讲这个，他说我去年开始学日语了，似乎是从燕窝这里知道多邻国这个软件，于是就开始学早就想学的日语，很高兴。虽然中间有时断断续续，但一直在坚持，非常有成就感。看动漫的时候，如果听到学会的单词或句式，就会很开心。然后就有很多朋友说，嗯，此时此刻是我打卡学什么英语啊、法语啊的多少多少天，我连续了多少多少天。
嗯，
我闺蜜离婚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你可以试试每天花5分钟学个语言什么的，会给你的生活建立一点点秩序感。
对。这个朋友说的是，我第一次跑下来15公里，这坚持跑步给我带来的快乐。15公里，
嗯，蛮多的，
而且是一次性这样跑下来，很厉害，15公里很远。
这个朋友说，我终于租了一个80几平方米的房子做自己的画室，未来的几年可以在里面画自己的作品，终于有能力负担自己的梦想了，那一刻比考上心仪的大学还开心。
这个朋友说，我终于斩断了跟前女友的关系，一个人搬东西回到宿舍住，恭喜我迎接崭新的生活，不用再给她当妈当保姆了。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我们的女同朋友。
嗯，这个朋友说，上学时下暴雨，女儿鞋袜都湿了，我送鞋袜帮她换，女儿说湿了就湿了，你来干嘛，这样我很社死。我一下明白了，很典型的青春期嫌弃父母，尤其是在同龄人面前，因为他之前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挺高兴的，宝贝进入人生新阶段了，我和老公也要开始新阶段的征程了。我没有觉得孩子怎么不懂感恩，我理解他，我真棒。
真的很棒，因为我听到那个我就已经心碎了。我不能接受我的女儿跟我讲这个话。这个朋友说，去年鼓起勇气去检查，开了 ADHD， ADHD 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好像失明了10年，终于睁开眼睛，连抑郁的药都慢慢停掉了。底下有一个朋友也想问一下相关的情况，他就说，我是在小红书上查本地有哪个医生可以开这个诊断，就去抢他的号检查，其实在电脑上做了几套认知能力的题，最后医生跟我说专注达是红方管制药，每次都要家长陪同才能开到，所以我最后开的泽斯达，到现在吃了有半年，最简单的疗效表达就是我打字变快很多，也终于有耐心可以看完一整集的电视剧。那个朋友接着问，就说你是不是未成年所以才要家长陪同，他说我工作好几年，他说红方药就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监护人陪同才能开，总之挺麻烦的，希望给有相同困扰的朋友一些参考。
这个朋友说，给陌生的人提供一些举手之劳的帮助时，在医院用机器结账的时候，我顺便主动教一位老人家使用机器，把他的账结了。开始看得出他不是很会，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太好意思寻求帮助，那就换我自己主动好了。我顺路送提了很多东西的老奶奶回她家（括号同一小区）。做这些的时候，我都很快乐，也觉得自己很棒。
嗯，我觉得这个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一贯之，就比方说我在医院挂号的时候，只要我身边有老人不那个的话，我都会去教别人。如果比方说我实在来不及了那种，我会把他引到那个，不是有那个导医的那个吗，我会请他们帮忙。因为我在台湾旅游，只是在手上看地图，因为我找不到我要订的那个民宿的时候，我只是在手机上看地图，我没有发出任何求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来说，你是不是哪里找不到，我可以帮助你。就是这个对我启发很大。我前一天在我们家门口，我们刚好在一起等红灯，一个 老太太，其实也不算很老吧，大概我觉得可能就60岁，在看手上的字条，他要找一个口腔医院，不知道怎么走，我就带他一起去了。我也是主动提出，我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去这个地方，虽然跟我不是很顺路，但是可以稍微走一段，走到路口我告诉他往哪走就行了。
这个朋友说，我觉得自己很漂亮很美，这个算吗？之前拍照离不开美颜 P 图，无尽的容貌和身材焦虑，对容貌不自信，反而在外面装得很自恋的样子，刻意以这种方式让别人觉得我虽然不怎么好看但是搞笑。但去年的某天，这个情况结束了，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化妆也很美，原相机也很美，长胖了一点也很美，这是我最为自己高兴的事情。
嗯，这个很厉害。
嗯，这朋友说，去年跟一个同事姐姐彻底绝交，刚上班就一起吃饭工作，但是她一直把我当小孩，尽管我是密码学博士。作为一个有 imposter syndrome 的不太自信的女性，她还老各种打压我，说小博士话不要说那么满，小博士你听我的，强行给我很多建议，有很多我觉得确实是她从她的角度为我着想，但是老娘不需要，老娘要张扬。她刚说的那个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伪装者综合症，比如说你
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个，
嗯，拿了诺贝尔奖也觉得自己不配拿诺贝尔奖。
嗯，这个朋友说，我去年上半年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精神压力大得有点不正常，最后鼓起勇气和不同的领导直说，然后请长假，发现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以启齿，领导也是人，真诚地去表达，他们也会理解我，于是成功地挽救了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和精神，对生活重燃了希望。这个朋友说，我亲自千里迢迢括弧没有就是可能是从办公室的这一头到那头吧，鼓足勇气去大领导办公室声泪俱下的表演拒绝工作调动，我是上班多年一直畏畏缩缩的废物。我觉得很好，哎，上班多年畏缩的废物终于鼓起勇气在一个社恐人去大领导的那个拒绝调动。这个朋友他说，我全靠自己，工作5年工资翻3倍，冥冥中实现5年前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的愿望，首周健身7到8次，今年冬天自己环游了埃及、欧洲、俄罗斯，30天走下来啥都没丢。我觉得这很厉害，在欧洲你就是不遇到小偷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这个朋友说，年前和朋友去重庆旅游，做肩颈按摩的时候，男技师对朋友进行了性骚扰，触碰了肩颈以外的位置和很明显的言语性骚扰。朋友害怕没有证据，想息事宁人，我直接带他去找了按摩店的店长，并且当场和男技师对峙。最后出去的时候，店长让加微信，一直想大事化小，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开除了这个技师，出具了辞退通知书。当时我们查了，报警的话只能拘留几天，私下协商还能让店长迫于压力开除这人。年前年后去旅游的女生应该很多，怕这个技师有恃无恐性骚扰更多女生。我事后把整件事发生在了红书上，没想到很多女生评论我们为什么不找女技师和为啥不报警，很多男的在这些留言里附和然后攻击我们，这点感觉很无力。
怎么又怪女的，
但他们维权可以说是蛮成功的了，
而且他还是有帮助到其他女生的。
嗯，这朋友说，总是习惯3分钟热度半途而废的我，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考下了国际芳疗协会和北美芳疗协会认证的芳疗师，体会到坚持的甜头以后，又重新捡起来健身，现在已经坚持了5个月，每周5练了。
哦，这个朋友他说，一个人去做眼睛的手术，我不知道是近视手术还是什么哈。他说第一个眼睛滴了麻药，结果临时医生有事，后来在手术台上疼得受不了，一出手术室就崩溃大哭。 OK，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去做手术这件事已经很勇敢很厉害了。
这个朋友说，去年年底和朋友一起通过理想考试，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考试，而且是整个公司里没有几个人通过的那种。那些经验丰富的男同事们对我们冷嘲热讽，说我们没基础没经验基本过不了的，公司里叉叉叉那样的10年经验的才能过，你们别浪费时间啦。然后我们坚持下来了，并且一起通过了，非常开心。
真不错。
这个朋友说，去年年底北京大雪的时候，一个人去安定医院看了睡眠障碍。对于来上学3年的南方人而言，雪真的好大好大，连带着世界也变得好安静。候诊室里轰轰乱乱的，但我的座位正对着一面不小的玻璃。在以白雪为背景的世界里，那些辗转反侧、黑暗混沌的深夜好像被抚平了。一个人出诊， 做检查、见医生、开药，出门感受大雪平等地落在樱井盖儿和我的脖子上，我觉得我真的是太棒了，所以转身走进小西天对面的麦麦，摄入一杯热可可当做奖励。
OK， 这个朋友哇，很不错耶，他说我勇敢地登上了单口喜剧开放麦的舞台。
哦，
嗯，好，希望你成为那个麦瑟尔夫人。这个妹说，长达半年的时间都在南半球打工度假，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打工度假的很多人会想去不同城市体验生活，可能性格啊或者某些因素导致他们只能留在一个地方。而我出发前就定了好几个小目标，包括在不同城市生活，去著名的那个胸罩墙，大家知道新西兰有一个胸罩墙，栅栏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那个胸罩，它本来是几个新西兰妹做的一个行为艺术，后来就成为了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以提示大家要注意女性乳腺健康的一个墙，一个网红小景点，很不错。还有这个妹继续说，她说去看野生小企鹅，最后我真的完全做了我当初想做的事情，我超级爱我的行动力，这也很不错。
这个朋友说，2023年是我人生过得最难的一年，工作上非常不顺利，常常崩溃大哭，差点裸辞。期间投过简历，面过试，但要么被关系户挤掉了，要么就是没过。个人健康方面，第一次做了手术，休了几个月的病假，也因此影响到工作年度考评，其他小毛病也不断，三甲医院常客了。经济方面，本想置换房产，但因市场惨淡，旧房卖不出，看着新房又特别紧俏，最终是又背上了贷款，几乎掏空了全家家底，在卖出旧房前都要省吃俭用。本来以上就够惨了，结果年底还有一个雷在等我。谈了2年的前男友向我摊牌劈腿，要和别人领证，另一个女生已经怀孕，我们仨都是同事。这个女生怀孕了几个月，我早已观察到，没想到是她的。前男友还想着婚后和我保持炮友关系，还有很多自私言论不一一赘述。我因此失眠、肠胃不适、胸痛，进了急诊。总之，在这样大崩溃的2023年，我坚持下来了，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过多纠缠，还算干脆地断了联系。到现在距离摊牌一个月，虽然还没有彻底忘记，因为我们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总体上已经恢复很多。对于我来说，这是很艰难的一年，坚持下来了就很棒，为自己庆祝。杀不死我的，让我更加强大。
这个朋友说，看见这次主题我太棒了意思，他立刻就来投稿了。就在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我查到了我二战的考研成绩，和去年相比分数低了一些，估计还是上不了岸，但是我的心情是非常好的，因为相比于去年我查到成绩得知无法一志愿上岸且誓死不调剂的时候的哭闹，这次我很平静地查了成绩，主动地给爸妈打了电话，爸妈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大声呵斥教育我。电话里我们情绪都很稳定，我分析了我的问题和现状，理智地和爸妈聊了未来的规划，爸妈也给了我很多建议和想法，我开始往前看了，爸妈也很开心我的心态开始改变，没有再纠结过去的失败和内耗，我觉得成长了，会去直面失败，不去找理由和借口逃避，不再是一个幼稚的巨婴。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太棒了，没有上岸又如何，人生又不只有研究生一条路可以走，为我的心态成长而庆祝，也祝福我们都拥有幸福美好的未来。
哦，
嗯，我很喜欢这个，
很不错，我很喜欢。这个朋友他说，最近一次我能想起来的大概是我毕业之后靠自己一点一点积攒学生，终于在去年开了场师生的音乐会吧。硕士毕业后其实一直都没有进入过真正的职场，之前生活都太一帆风顺，甚至研究生时还拿到了很好的在国际学校留职的 offer， 但当时并不以为然，传统家庭和亲子观念作祟，贸然放弃了机会，选择回到家乡。虽然长沙也是个新一线城市，但其实7-8年异乡的读书生涯过去，我对这个城市其实毫无了解，也毫无感情。冒失地回到这里，却发现长辈能提供的帮助和资源有限，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机会居然是个月薪3000的文职工作。要知道我18岁的时候就能出去跑演出了，因为是艺术生的缘故，赚点小钱对我来说从来不算是个很难的事情。后来文员的工作我当然没干，我把18岁走过的路，以为不需要再经历的苦又重走了一遍。我去大大小小的培训班询问是否需要老师代课，保留着研究生时候留下的线上 APP 代课服务，在线上也接着单，钱是一点点挣的。50一节的网课，我一天上8到10节，80一节的线下培训班的课，哪怕最开始就一个学生，我也坐着公交车每天都去上。我想着 早晚我会把他们变成我自己私人的学生和资源。那时候心里想的是，没有光鲜的平台，工作为我的价值做背书，那我就靠赚钱。21年的圣诞节，那会儿毕业一年半，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看银行 APP 的账单，发现自己就这么几十块的挣钱，居然也赚了18万。那是第一次觉得，我靠，我可真牛逼啊的开心时刻。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在211学校做乐团老师的工作，表面的光鲜是有了，和朗朗合作了音乐会。虽然自己是淹没在众多乐手之中，去了 CCTV 录节目，但也就是蹭了学校外聘的大指挥家的名头。我还是很平凡的我，而这份工作除了表面的光鲜，其实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学校职员间拉帮结派的现象很多，男指挥因为不满一名演奏员老师带着一片教职老师当着学生的面离席不排练了，我心里觉得幼稚恶心，但在同事好心的提醒下还得选择站队跟着一起走。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学校自打我入职以来就没发过工资，一拖就拖了9个月，然后下一次发工资又是半年后。后来在经历了一系列类似可笑的事情后，我离职了。现在我已经毕业5年，虽然内心还一直有些不太自信，可能真的是传统社会价值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我觉得自己似乎没有那种稳定的工作，但内心也在一直和这种观念做着抗衡。去年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开了一场属于自己的师生音乐会，站在台上发言的时候，发现自己居然也有这种从容，说着俏皮话逗得全场哈哈大笑的一面。那种感觉很难说，好像自信心又重新住回了我的身体，又好像它从来都在那里，只是等着我去发现一样。我现在还是习惯用赚了多少钱来衡量自己在这个社会体系下的价值，靠终于在28岁之前买了房子和车子来定义我似乎没有一份光鲜的平台做背书，但我似乎应该也算优秀。人一生要与之抗衡的被社会灌输的观念和思想真的太多了，我深知我还没有完全做到自洽和放松，但那次开完音乐会后，我突然顿悟到，或许脱离了学校，脱离了传统工作的束缚，成人之路重要的地方就在于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和方向，一切的定夺取舍都在你自己手里。我们老中人一辈子都在听别人需要你怎么样，社会需要你怎么样，从未听过自己内心对自己的需求。而我之所以总会迷茫，或许是我比很多人更早地意识到自己才是自己人生的船长吧。希望之后我能扬起长帆，带自己去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捕获更多更多的我有种为自己高兴，觉得我可真厉害啊的时刻与瞬间。
我在听他整个私信的时候，我又觉得人是不是都很需要一个自己的像发布会啊音乐会啊这样的一个舞台，因为你在大多数的人生时刻不会像章子怡他们那样你会永远做主角，也有可能有的人一生都没有一些做主角的机会。我觉得每个人都很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发布会，就像每个人需要猫一样你站在那个上面自己真正的当一次主角，你要感觉这个世界是为我而转的，站在舞台上面灯光照着你，你那个感觉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我觉得在那些时刻哈，你能感觉到我是谁，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觉得我很好。不管你在上面干嘛哈，就不一定是演奏啊，你也有可能是做那个脱口秀啊，你也有可能是唱歌啊，不论你在上面干嘛，而且也不一定非得说是要有人邀请你，但我就觉得每个人应该开一场自己的演唱会。这一次聊了这么多，我一开始录这个节目前，我以为我们收到的投稿都是让人开心啊振奋啊鼓舞啊，但是其实不是耶。在我看下来的时候，有很多心酸，有很多悲壮，有很多失落，但是哪怕这一些负面的东西也是你值得为自己喊 yes 的。哪怕我可以直面我自己的失败啦，我可以接受自己是普通人啦，我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会衰老会变胖啊，除了那些会让大家开心得到勇气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自我接受自我和解的东西，我也觉得是很出乎我意料，因为我没有想到大家会投这样的稿。所以我很喜欢，不论是怎么样的情绪，我们像照镜子一样的看见了他，并且和他手牵手在一起，我也觉得很好。
我感觉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不是只生活在你一定要得了什么奖啊，在鲜花和掌声里面呢，你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的。人的成长是在不光鲜的时刻也是有的。 最后还是要再次感谢一下专业护嗓品牌龙角散赞助本期节目。龙角散这次国际妇女节还联合了文化机构 Naive 理想国，为女性打造了女性发声主题的书单，以及与书单配套的女性发声礼盒。各位听众朋友参与留言，品牌方会提供5份发声礼盒作为大家参与的一个奖品。
最后希望你也像龙角散和小宇宙推出的播客企划这次我想大声说 yes 一样，拥有你的自在发声时刻，不被定义，不受外界干扰，为坦诚，为改变去勇敢表达，并为每个说 yes 的时刻而庆祝。也欢迎你收听此次企划的其他节目，他们分别是日坛公园、宁浪别野和来都来了，也多多关注龙角散接下来的其他活动哦。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
好，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